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8日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一个星期，两大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举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其中如何对待中国是这次辩论的一个正式议题。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彭斯和他的民主党对手现任国会参议员贺锦丽星期三晚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彼此相隔12英尺，隔着有机玻璃挡板，彭斯和贺锦丽几乎所有的议题上面都针锋相对，美国应该如何和中国相处被列为这次辩论的专题。彭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评级，坚称会继续要求中国为病毒在全球的扩散承担责任，并且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初反对特朗普政府关闭边界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的决定。贺锦丽反驳的时候未有提到中国应该负起什么的责任，但是指责特朗普政府应对是不当导致700多万人感染的新冠病毒超过20万人丧生。彭斯表示，拜登如果当选，会在经济上向中国投降，再令到无数个工作机会流向中国，就同当年在奥巴马以及拜登当政的时候一样。贺锦丽是回应话，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向中国宣战，但是失败了，美国的工人和消费者为此而付出代价。这场辩论的主持人问两位候选人，美国应该视中国为敌人还是竞争者，彭斯以及贺锦丽都未有对此作出直接的回应。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人计划在11月3号大选日之前是再进行两场的辩论。白宫医生发出新的诊断，特朗普总统体内有新冠病毒的抗体。一位白宫资深顾问以及是两位白宫军事侍从人员是确诊了新冠病毒。白宫医生康利宗教星期三发出声明话，当中说明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24小时没有症状，四日是没有发烧，体内的新冠病毒的抗体。上周四检验出的病毒现时检测不到。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表示，期待在下个星期三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进行辩论。而此外，彭博社报道话，两位派驻在白宫担任总统助理以及是随从的美军人员亦都确诊新冠病毒，两人在过去一个星期都是陪同特朗普总统出访。美国彭博社星期三报道话，美国政府因为担心中国的蚂蚁集团以及是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数字支付平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正在考虑对它进行限制。这一则的报道话，此举将会标志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亦都将会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目前正在试图阻止中国企业在成为重大威胁之前陷入美国的金融体系。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的支付宝以及腾讯的微信支付平台的主要用户是持有人人民币的账户的中国公民，他们同美国的大部分互动都是与接受中国的游客以及是企业付款的美国商人进行。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最近几个星期美国高级官员关于如何以及是是否限制蚂蚁集团以及是腾讯的支付系统的讨论加快了步伐，不过真是不会马上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政府正在是对腾讯拥有的应用程式微信海外版 WeChat 采取行动。美国最受欢迎的股票投资指南的网站之一万里富说，由于在香港做生意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公司决定关闭他们在香港的营运。这些不确定性包括香港去年反送中抗议活动给予香港所带来的冲击，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以及是中美之间的脱欧趋势。万里富的香港首席分析师表示，10月5号在网站上面给予香港会员的一封信当中公布了关闭在香港的营运决定，原因是香港的事态发展增加了在香港经营的不确定性。信里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包括2019年年中爆发了对引渡法案的抗议活动，导致香港陷入长期以来的政治危局。北京当局最近出台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将国际焦点重新聚焦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模式以及它未来的前景，以及中美之间的脱欧趋势将会使到这个金融中心处于地缘政治风暴的风眼当中。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警告中国不要试图以武力手段侵占台湾，并且呼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张。奥布莱恩在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的一场活动当中谈到了台海两岸关系的时候表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海军建设，他的势头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德国为了与英国皇家海军竞争所投入的资源相似。他强调中国近年来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事力量是为了掌握对他沿海地区的海权，这个发展规模从一战之后从未出现过，凸显了中国的野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协助？台湾国防部长就强调安全是要靠自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美国愿意与台湾共同发展军事能力以及供应链合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刚结束了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在辩论当中他们激辩中国政策，而北京在有关辩论的过程当中曾经一度中断了电视直播信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举行，两位候选人就内政外交等多项的议题展开辩论，因为定位和中国关系议题之一。部分在北京收看卫星电视直播的外国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辩论涉及到中国议题的时候，北京短暂地截断了直播的信号。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在星期三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进入中场之后，辩论主持人苏珊佩奇提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并没有哪一个比和中国的关系来得更加复杂和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例如中国是美国的农产品的巨大市场，亦是应对气候问题和北韩问题的潜在合作伙伴。他提到特朗普总统在当日在一个视频当中再次就新冠病毒指责中国，指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主持人问两位候选人怎么去描述和中国的关系，究竟中国的竞争者、对手还是敌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亦即是现任副总统彭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问题上的批评，并且表示会就新冠病毒向中国追责。彭斯说总统好早就采取措施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而拜登就反对这样做。彭斯说首先中国应该要对冠状病毒负责，特朗普总统对此非常不高兴，特朗普总统今日再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对美国人坦诚，他们直到今年二月中旬才让美国人员进入中国获得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好彩特朗普总统在本届行政部门执政之初就站出来应对中国。中国占美国便宜占了几十年，而之前拜登一直是为中国摇旗立盼。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在一月底前作出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而拜登反对特朗普总统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他说这个是可笑的。彭斯提到要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但要公平竞争。他说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美国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会就中国在冠状病毒问题上对美国人作出的要向他们问责。而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人现任国会参议员何锦丽反驳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怎样定位与中国的关系，但指责特朗普政府对华策略失败，导致几十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又说美国遭受贸易战负面影响，并且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何锦丽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视角和方式导致美国人丧生失业，导致美国失去地位。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古怪的执政概念，就是要摆脱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取得的任何成就，例如他们在白宫内设立了一个监测大流行病的办公室，而特朗普就将这个办公室撤销。 奥巴马总统同拜登副总统派遣了一个疾病专家团队到中国监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特朗普政府就将他们撤回。现在看到23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何锦丽又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导致美国失去超过30万个就业职位，导致制造业衰退。因为他们失败的贸易战，美国消费者商品上要多支付几千美元。何锦丽亦提到美国的国际地位时说，颇有声誉的皮尤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美国之前盟国的领导人现在决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比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特朗普有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尊重。这个是美国今天所处的位置，都是由于这一届行政当局的领导失败所致。彭斯对何锦丽所称的对华贸易战失败提出了反驳。彭斯说，拜登从来都没有打过贸易战。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放松监管、增加关税，为美国的就业和工人阶层而战。彭斯说，拜登想要返回到对中国的经济投降，再令到无数个工作机会再次流向中国。彭斯和何锦丽在中国议题上都展现出强硬的立场，不过对于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对手或者敌人这个问题，彭斯和何锦丽都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说，他对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感到意外。他说，政客可能不愿意将一个复杂的关系用过于简单的方式去描述，因为这个对他们以后政策的制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拜登竞选团队仲未有直接去定义过和中国的关系，所以他们都回避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政府以前发表过讲话，已经将中国定义为对手。他不知道彭斯为什么在今天不愿意去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曾经担任过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助手，目前担任美国艾奥瓦州共和党团主席的叶望辉就认为，两位候选人传达出的信息已经很明确。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何锦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是建制派对华政策的典型代表，彭斯是善明了特朗普总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位站出来对抗那些有利于中共的不公平政策的总统。叶望辉认为，彭斯非常有效地解释了中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美国现今最主要的对外政策挑战。但是何锦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和拜登将会恢复过去50年来对中国的衰政政策。在辩论过程当中，在北京收睇卫星电视直播的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华记者纳丹凡德克利普在发推文说，在提到中国议题的时候，北京短暂地切断了直播的信号。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对彭斯有关中国的评论进行审查。何锦丽开始讲话之后，信号就回来。叶望辉说，北京显然是青睐拜登担任总统，而不是特朗普和彭斯再任职四年。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唯一的这场辩论对双方的竞选团队都是利害攸关。鉴于特朗普已经74岁，没几年之前又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拜登更加是77岁，这一场辩论显得更为重要。究竟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哪个赢得这个辩论呢？在美国的《世界日报》总编魏碧洲认为彭斯完胜，他说以中国议题为例，双方回答都不全面，但是彭斯提到了要和中国进行和平公平的竞争，而何锦丽就完全没有触及到实质的问题。魏碧洲说，就彭斯来说，他实际上是答了一些东西的，而何锦丽完全就是避重就轻。何锦丽对于中美之间目前为止的这个问题和问题本身的性质，他基本上都没有进入任何的状况。魏碧洲认为，彭斯在新冠等等其他议题上都好好地维护了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彭斯的表现对民调落后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来讲是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认为，双方的表现旗鼓相当，都将各自的长处在辩论当中展现出来。彭斯沉稳应对，而何锦丽就执着任何的机会去展开进攻。他说，在竞选当中不相上下是对特朗普团队不利的消息，这个就代表着失去了返回一局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和台湾合作发展彼此军方能够使用的防卫能力， 對於抗衡中國以技術壓制他對手的做法有極大的用處。美台不單止可以共同研究、設計、發展和生產與台灣防衛有關的軍事能力，還可以雙方更進一步發展國防產業供應鏈的合作。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为期两日通过视讯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在会后对媒体发布了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闭门会议的讲话内容。海大卫说，美台共同发展彼此军方在平时或者冲突的时候使用的防卫能力，对于抗衡中国寻求以技术压制他对手有极大的用处。而且重要的就是不单只是美台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双方的国防产业亦都要准备好支持这种潜在形式的合作。他又说，台湾除了同政府有关的大型国防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提供组件的中小型公司。他鼓励美国的国防产业持续讨论如何和台湾的研发技术专业以及商业网络合作，指引双方如何支持台湾取得重要自卫能力的方式。海大卫指出，虽然很多支持美国人工智能、 5G 网络和军队的半导体的芯片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大约有 47% 美国设计的芯片是台湾制造。台积电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设立晶圆厂是一个改变赛局的发展，不单只是对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亦都是这样。另外，海大卫亦都说，国防部认为美台可以进一步思考国防能力和技术供应链的合作，尤其在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将会在美国生产五纳米芯片，台积电的投资将会创造就业，促进高技术的产业的聚落，支持美台在未来技术上面的领先的地位。重要的就是台湾领先半导体公司在美国的足迹，提供他们产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合作的机会，确保芯片好像他们的部队一样能够在各种潜在威胁之下得到保护。海大卫亦都在演讲之中提到，从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到印度边境等，中国共产党在地区日益增加使用的霸凌和胁迫手段已经对整个印太地区画下了一道长而黑暗的阴影，但是台湾就是地区以及全世界一个闪亮的民主典范。他又说，即使地区和全世界在新冠疫情之中持续从台湾的经验和专业获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就以外交孤立、军事威胁行动、网络攻击、经济压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响力活动对台湾施压，各种军舰、战机、导弹和网络信息战等的军事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到今日的解放军更为任务专注、资源丰富，它快速发展已经给台湾带来直接军事压力。解放军同时亦都通过使用其他的能力寻求威胁、拖延或者阻挠第三方在危机的时候的有效介入。他又说，解放军的行动测试台湾的能力以及应对胁迫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在这里测试台湾社会的韧性，这些行动亦都是对国际社会、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承诺的决心。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亦都是对印太地区更广泛的安全挑战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入台湾的水域和空域破坏稳定，增加误判的可能性，亦都为地区繁荣安全带来风险。但是他要表明的就是，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的亦都是危险的，但是解放军并非打不败的。海大卫又说，台湾可以通过聪明的投资对北京发出清楚的信号，说台湾的社会以及他武装部队绝对有决心捍卫台湾，蔡英文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但台湾还必须在自主发展、对外采购以及维持现有系统上面寻求平衡，才能够支持有效地以及经常性的军事威胁。他亦都表示，美国持续鼓励台湾寻求多领域威慑的能力，投资在大量的小能力，例如高移动性的海岸防卫、巡弋导弹以及短程防空能力、防御性水雷、小型快速攻击 艇等，这些能力存活性高，亦都适合台湾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目标是令到台湾武装部队准备好应对一场他们不能够输的战役。美国在台协会莫健在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之中发表讲话，他说自从去年同一时期举行的会议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包括台湾的总统的选举、美国政府通报国会大约$8亿的对台军售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伙伴，尤其是台湾的威胁，亦都日益清楚。他表示，中国在这段时间加倍对台湾的霸凌和好战的作为，包括在台湾周边军演、网络攻击和具有敌意的言论等，而且在新冠疫情之中还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本人坚持台湾必须加快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之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但是这个方程式几乎被所有的台湾人拒绝，理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那个方程式的行动已经清楚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的不单止是和台湾统一，更要破坏台湾的民主。41年前的台湾关系法已经强调，美国视台湾安全为更广大的印太地区的安全的中心，因此稳定的两岸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至为必要，那个立场并没有改变。莫健援引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面关于美台关系并非美中关系的附属，以及美国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有如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一样坚定，两岸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等的讲法表示，近来美国在很多公开演讲和政治之中都强调，北京日益增加的威胁需要美台更紧密的合作，以维持台湾的安全和地方的稳定。他亦都提到美国解密六项保证以及对台军售电报的用意，重申美国对台和两岸的政策有重要的前提，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以及那些行动有多大的程度反映出他的和平的意图，将不可避免地驱动美国的政策。莫健说，美国欢迎蔡英文政府大幅提高国防预算的决定，蔡总统决心尽可能加大台湾的威胁的能力，反映出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威胁的理解。而对于台湾强调自主建造防卫能力，莫健说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台湾必须做到自己应做的部分，在武器以及维修方面做明智的投资，勤奋的训练发展教条，并做必要的改革，台湾必须今日就准备好。他又说，新的战车、飞机和导弹可以改善台湾目前的军事能力，但是最终台湾人民抵御侵犯、捍卫家园和他们生活方式的意志和能力，将提供最可能的有效的威胁。最后莫健总结说，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刻，台湾可以有信心美国依然顺手对实现台湾关系法在文字和精神上的承诺，不单只是商务、文化以及其他的关系，同时都包括安全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说，只要能够缓和区域紧张，美国会想办法向台湾提供防卫。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台湾的安全需要靠自己，并且要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举行四方会谈之际，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被问及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提供防卫，他表示只能缓和区域的紧张，美国会想方设法的去做。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的安全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说，
我们的国家国防的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我们会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的能力，以及展现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
嚴德發話：我哋嘅國防安全要建立喺自己嘅實力上面，所以喺呢一塊，我哋會強化防衛作戰嘅能力，以及展現自我防衛嘅決心。佢仲話：畢竟自助先至會人助。此外，只要有助於區域嘅和平穩定，台灣會同理念相近國家一起合作。美國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軍購來源。路透社日前報導，美國計劃向台灣出售包括水雷、巡航導彈及無人機等武器，使台灣可以好像刺猬般的難以攻打。台灣著名軍事專家、前國民黨立委林毓芳表示，這些先進的武器系統將大為提升台灣的防衛作戰能力。台灣自由時報報導，中共軍機從九月中至今持續襲擾台灣空域。台灣軍機星期三清晨在西南空域進行廣播驅離時，共機罕見回應稱台灣地區請不要干擾我進行例行訓練。同一時間，空域外有三架美國空軍 KS-135 加油機正由南中國海經巴士海峽返回沖繩加首立基地。嚴德發部長就此指出，希望對岸能節制軍機在台灣西南空域的襲擾及侵入，雙方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與安全，不要改變現狀、破壞現狀。嚴德發部長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時還談到，今年到目前為止有217架次共機侵擾台灣空域，而台灣空軍亦出動了2972架次戰機進行監察攔截，耗費成本大約新台幣255億元，約60億元人民幣。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在野國民黨立委陳以信表示，台海危機一旦爆發，時間將非常緊迫，美軍是否能及時的遲緩，這個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他說，
所以说对于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这个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自立自强。
陈以信话，所以对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必须自立自强。他还指出，台美关系目前的进展虽然对台湾的国防信心及能量有正面帮助，但是这个不是100%的保证，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政策上要备战，使两岸关系重回和平稳定的局面，这个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证。台湾海军司令部日前宣布，将于本月在西南外海密集实施空层空域的专案操演。对此，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表示，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台湾军方的相关操演是守护领空领土的必要防备。事实上，共机挑衅的不只是台湾，还包括日本及越南等国。赵天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麻烦制造者，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中国善尽大国责任，防止穷兵黩武的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台方面的消息。为期两日通过视讯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今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说，据他所知，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正在作正式的通报国会前最后的幕僚作业。虽然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这些项目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等，不过他对此并没有任何评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10月6日星期二在会议结束之后的网络记者会上面表示，虽然今年的会议改采用视讯方式进行，但是与会人士同讨论都非常之踊跃热烈。今年在会中发表讲话的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等。美国之音在记者会当中问韩如伯， 台灣方面是否在會中提出所需武器清單，以及是否預期近期內美國會通報國會一批此前路透社曾經報導過的包括水雷和無人機等在內的對台軍售案。韓業伯說，他希望這個會議好像以往一樣是一個迫使行動發生的活動，例如在2008年的時候，小布殊政府就曾經在美台國防工業會議之後宣布一批已經凍結多時的軍售。不過過去美國凍結軍售的情形已經有所改變，過去三年來美國對台軍售的過程已經常態化，他並不認為短期內有為此會議準備的清單。韓業伯亦解釋說，通常美國對台軍售無論是政府對政府或者直接雙手，它的過程大概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所以如果是最近要通報國會的軍售案，大概去年底或者今年年初就要提出，在國務院軍政局的跨部會審批之後再對國會作預先通知，接著送到國防安全合作處正式發布新聞。至於特朗普政府是否好像路透社報導所稱已經準備通報國會一批包括水雷以及無人機在內的軍售案，韓業伯答覆說，他的理解是的確有多個項目正在處理當中，在某一個時間點他們將會需要通報國會，如同路透社以及他認為《華爾街日報》亦都報導過的有多項對國會的通報正處於等待的性質，那些亦都是他的理解，就是有很多項目已經準備好要通報，目前正在進行正式宣布前最後的幕僚的作業。對於那些項目包括什麼東西他並沒有評論，不過他看過一些公開的報導，就好像大家提到的水雷和無人機，他當然知道有些報導說的是 MQ-9 死神無人機。而在台灣方面，國民黨在第一日的會議結束之後亦都在他的面書官網上面貼出江啟臣星期一在會中講話的視頻，並且稱江啟臣是首位獲邀在該會議發表主題演講的國民黨主席，付諸實際行動強化台美關係。江啟臣去年曾經以立法委員身份出席這個會議，江啟臣呼籲美方擴大和台灣的情報合作，持續對台軍售，並且放寬對高階以及文職將領互訪交流的限制。他說國民黨始終反對中共對台具有威脅的軍事行動，這種行為增加兩岸意外衝突的風險，更破壞亞太或者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平，完全沒有必要。他又呼籲北京當局不要用武力處理對台事務，正是自從1912年便存在的中華民國。他說身為國民黨主席，他認為除了應該設法改善兩岸的政治關係，亦都必須令到北京在軍事上無法樂觀。因此江啟臣說，建構台灣堅實的國防戰力可以令到北京暫動武前衡量後果，不致興起戰端。此外他亦都呼籲民進黨政府遵守憲法，並且設法找回兩岸對話的政治基礎，避免兩岸陷入惡性衝突的螺旋。江啟臣又說，他希望關於美國目前將台灣作為印太區域的棋子，或者是跟北京當局談判的共幹點，這種說法不是真的，因為在台海安全上面美台應該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他希望美國除了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提高台灣需要的武器之外，更應該透過外交的渠道溝通，設法降低北京當局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動機，因為這些亦都有益於亞太或者印太地區的穩定和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總統在星期二持續好轉，表示說自己並沒有感到任何症狀。在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治療的特朗普總統在美國時間星期一晚出院並且返回白宮。過去幾個月以來，特朗普一直指責中國將新冠病毒散播到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奪去了幾十萬人的生命。特朗普感染他所痛斥的中國病毒之後，他所領導的這場抗疫又多了幾分個人的色彩。他會不會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呢？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美國時事評論人士張家敦說，如果他是特朗普總統的話，感染經歷肯定會令他對中國更加怒火。張家敦說，他希望這個會令到總統確信需要針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令到中國付出代價。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美國發動的攻擊將近21萬美國人因此喪生，必須要做一些事情，這些事必須要比任何人想得都要堅決，因為美國不能夠令到中國認為他們可以從師顧忌。新冠病毒不會是來自中國的最後一個病原體，美國不能夠比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再次將病毒傳播，奪走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所以需要令到中國為他們所做的事情付出嚴厲代價。特朗普在星期一晚返回白宮之後，在推特上發布視頻說，這段經歷令他對新冠病毒有更多的認識，並且可以告訴大眾知道美國會打敗這個來自中國的病毒。特朗普還在推特上引述了紐約郵報的記者說，指他戰勝了中國病毒。特朗普總統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星期二在他推特上直接用中共病毒去指責新冠病毒。朱利安尼說，中國共產黨病毒等於新冠病毒。在日本訪問緊並且出席四方會談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借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議的場合，再次批評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及他們對新冠疫情的處理。蓬佩奧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互相合作，去確保我們的人民和夥伴免受中共剝削、腐敗和威逼的影響。他又指責新冠危機是由於中共的掩蓋行為而變得更差。蓬佩奧的亞洲之行原本計劃還要訪問蒙古和南韓，但因為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留醫，而只是保留了日本的行程。蓬佩奧出發之前曾經對記者說，總統特別對他這次日本之行作出了一些最新的指示，他期待執行這些指示。而同時，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布雷特吉羅爾星期一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執行委員會的演說當中，不點名地批評中國未能夠提供有關新冠疫情的準確、完整和及時的信息。他又呼籲就美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提議的世衛組織改革方案採取行動，並且同歐盟以及澳洲一起呼籲發起一個由世衛組織領導的國際事團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而美國蘭德公司的國際防務及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錄就認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會使到特朗普總統的對華立場更為強硬，但不是太過可能會因此在大選之前在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調整。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說，一旦特朗普總統康復，他預計特朗普將會加大指責中國散播新冠病毒，將以此是作為轉移公眾質疑他處理疫情方式注意力的一部分。何天奴又說，對於新冠病毒的風險現在已經有很大的了解，特朗普感染更多是由於他手下幕僚的決定，而不是因為中國最近做的任何事。特朗普總統仍然將會聚焦於贏得總統大選，所以他認為在大選之前，特朗普不會對中國採取任何新的重要行動。特朗普在星期二他的推特上說，他期待在10月15日晚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之間的第二場總統競選辯論。而特朗普一日之前說，他很快就會重新投入選舉的活動。何天錄就認為，如果特朗普總統贏得連任的話，美國政府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動作，包括重新開始解決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加大對中國在獲取美國技術的打壓力度，並且對中國的虛假消息行動和所謂的戰狼外交採取新的措施。張家敦認為，特朗普總統感染新冠病毒的經歷肯定會對他有個人的影響，但他認為總統的政策決定將會是根據情勢作出，而不是被情緒左右。張家敦說，特朗普已經對中國採取了強硬的措施，他不認為特朗普的個人觀點或者個人情緒是會對此有所影響。張家敦說，無論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都會堅持採取這些立場。自從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在經貿、人權、外交、科技和軍事等幾乎各個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政策。美中關係近日因為新冠疫情、香港、南中國海等的議題的關係而持續緊張。在特朗普確診新冠病毒的消息宣布之後，部分觀察人士就擔心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會借這個時間是乘虛而入。 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曾经在克林顿同乔治布殊政府出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他的推特上说，在总统患病大选情热分裂之际，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对台湾加大的施压或者俄罗斯企图在东欧乘机行动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向他们发出信号，表示我们正在关注并且保持充分应对能力。张家敦和何天禄都认为中国不是那么可能会作出挑衅性行动。何天禄说，对于中国来讲，避免挑衅，期望和连任成功的特朗普或者新当选的拜登改善美中关系，是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在亚洲地区和当地的领袖的一次高级论坛上谴责中国利用腐化和威逼。华盛顿希望这个论坛将会抗衡北京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东京举行四方会谈，目前地区各方正是对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缺乏透明度以及对近邻越发强势的问题上面越来越感到不满。蓬佩奥在四方会谈开始之际说，作为四方合作伙伴国，如今比以往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合作保护他们的人民和合作伙伴不受到中共的利用、腐化和胁迫。蓬佩奥因为特朗普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这次访问的行程，他带着巨大的以美国国旗为主题的口罩，和其他四方领导人行顶权礼，并且在四方会谈全会开始之前和他们单独会晤。星期二较早时，蓬佩奥在同日本新闻媒体讲话的时候，以不同寻常的直率言辞形容四方会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个机制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大联盟的开端。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这个地区组织是一个架构，有可能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了大家所有人构成的挑战。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他们一旦将他们所做的机构化，他们四方一起，他们可以开始建造一个真正的安全框架。他又说，其他国家在适当的时刻亦都可以成为这个架构的一部分。美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说服亚洲盟国和合作伙伴以更坚定和更集体性的方式抗衡中国。华盛顿认为北京对地区稳定的威胁日益增长，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美国的这些努力遭遇到阻碍。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和中国保持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三国经常淡化那种四方会谈机制意在压制北京的想法，而是将重点聚焦在其他积极的方面。中国阻力之后，四方会谈几年之后渐渐烟消云散，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帮助在2017年重振四方会谈。从那个时候起，会谈被升级为部长级的讨论。分析人士说，这些是所有四方都希望向前推进这个对话的迹象。这次四方会谈正值该地区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这些还不只是因为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有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问题上面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做法的持续的关注。最近中国在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冲突，有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国军人伤亡数字不详。因此新德里智库马洛哈尔、巴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东亚事务研究专家贾格纳潘达说，即使是印度向来并不情愿坚定对抗中国的四方会谈成员，如今亦都喺度重新考虑佢嘅立场。佢话印度遵循嘅唔结盟嘅外交政策，佢之前从来亦都唔希望四方会谈成为一个军事或者海事嘅中心机构，但系同中国有咗咁样嘅边界嘅问题，印度目前绝对系喺度改变游戏嘅计划。潘达对美国之音咁样讲，印度将会更急于将四方会谈朝前推进为一种更为正式、更为机构化的程序。 澳大利亚亦都同中国陷入了重大的纠纷。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中国对牛肉以及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限制。澳大利亚还指称中国越来越干涉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安德鲁·奥尼尔说，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他认为决策者如今有更多的愿望要抗拒中国，这些主要是由于那种中国通过间谍活动越来越咄咄逼人，将目标对准了澳大利亚的感觉。奥尼认为在四国当中，日本目前同中国的关系最好，这些对东京来讲是一种新的变化。东京长期以来都在为高调地支持四方安全互谈。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预计一开始将会对中国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组成准联盟，能够令到日本更为安全地抗拒北京。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有意扩大这个组织的范围和成员，有些人甚至设想最终会产生亚洲北约，但是很多人对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北约式的军事联盟在可见的将来是否会脱颖而出抱着怀疑的态度。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史达伟在蓬佩奥出访之前说，四方会谈成员国的驱动力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是他坚称四方会谈的伙伴国将会对中国霸凌近邻的做法挺身而出。分析人士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美日印澳都视中国为威胁，但是在具体如何应对的问题上面，四个国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新德里分析人士潘达承认，中国因素毫无疑问将多数四方会谈成员团结在一起，但是同样的是，他亦都在多数四方会谈成员国当中造成分歧。他说，在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四方会谈各国绝对没有共同的协议，四方会谈再加上别国的国家就不要想了。由于彼此不同的经济利益结成的复杂的关系网，他方利益的事情是一个好的想法。他又说，如果结盟架构是这样的话，他们当然会很认真地去想一想这些是否会符合韩国的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亦即是简称美国移民局，日前发布政策指南，明令禁止受理共产党员或者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政党的党员以及同他们有关成员的移民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与申请自然归化效忠美国的忠诚宣誓不符同矛盾。分析认为，新的政策指南将目标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实特朗普政府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策略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如何解读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实之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的效果？明尼苏达州执业律师周东发表示，美国移民局发表的最新政策指南并不代表美国移民法律的修改，相关法律自1952年起就一直存在，而新政策指南只是要求移民官员在处理有关移民申请时更严格的执行法律。周东发说，从整个移民法来讲，它是没有变的，他一直都是，你是共产党，你485表格上必须要讲。那为什么现在要出这个政策？影响在哪里呢？现在这个政策就是说切实落实了这个政策，他并不是说本来没有法，现在有法，就是怎样对待法，现在移民官员有很明确的步骤。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美国政府收紧相关政策主要是应对近年来中共对美国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从国家安全到知识产权窃取到大外宣，这样的政策对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会起到一定效果。杨建利说，这样的信息反映到中国去的话， 就會使得一啲年輕人，佢本來係想嚟美國留學嘅，但係喺中國嘅時候又想加入中共，呢個時候佢就唔想加入中共啦，因為佢冒住一種風險，未來或者入唔到境，或者入境以後有各種麻煩。從呢一個角度上，可能瓦解中共喺中國老百姓裏面嘅支持度。回過頭嚟講，楊堅妮話佢覺得美國最近嘅政策背景係將中國人民同中共分開，呢一點係非常重要，而起到咗非常重要嘅作用。如果能夠再做更細緻一啲，將普通黨員同有罪責嘅黨員再加以區分嘅話，可能呢一種打擊嘅精準度就會更高。唔單止團結咗一啲應該團結嘅人，同時亦打擊咗應該打擊嘅人。明尼蘇達州執業律師周東發指出，新嘅移民政策出台後，其範圍唔單止係共產黨員，亦都包括任何與共產黨有關聯嘅一切團體同組織，例如解放軍、警察、國家安全人員等等。而且處理相關人員移民申請嘅裁量權完全喺移民官手上。周東發話，佢打擊嘅唔單止係黨員，佢嘅呢一個用詞好關鍵，唔單止係 membership 就係黨員，而係 affiliation with 呢一個概念好廣，冇具體嘅界限，仲有一個叫做 meaningful 有意思嘅。呢兩個法律裡面冇定義，佢點樣定義由移民官嚟定義，所以呢一個寬度一下子廣啦，而且舉證責任在申請人本身，政府冇任何舉證責任，佢有權將你打掉。打掉佢嘅用詞叫 description， 中文叫有裁量權。裁量權嘅意思係乜嘢？你上訴不了，冇辦法上訴，佢講一就係一，佢講二就係二。呢個係個關鍵嘅概念，係兩個概念。你485也好，加入美國籍也好，申請簽證也好，你要簽字，要485260表格，表格裡面都有一行，你從不從屬一個組織，或者是共產黨，我們可以理解為針對中國共產黨，但是它實際上概念更廣，它法律沒有改變，它叫極權主義黨，北韓勞動黨也算，極權的黨都在此類。有分析認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實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對待策略的一部分。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他的面書上貼文稱，這個是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共做出的最精準、最沉重的打擊，充分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政策具有極高的戰略技巧。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堅妮表示，美國新的移民政策雖然不會帶來一波退黨潮，但會在社會上起到一股消極和瓦解作用。楊堅妮說，很多基層黨員他對黨的組織的認同度和認知度是基本上不是很高的，我們自己的親朋戚友裡面都有這樣的普通黨員，所以他們很多的黨員都不設黨費。按照黨的紀律，你不繳黨費長時間你自動退黨，這個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最近要使大家來收黨費，要重新恢復黨組織的一個原因。所以楊堅妮說，他覺得很多的表現可能是一種消極的對待，比如說本來想加入共產黨的，現在不加入了，你亦都看不出來，本來我還想繳黨費的，我就不繳了，就脫黨算了，就用這樣這一種辦法消極對待。但不管怎樣，楊堅妮說他相信會起到更少的人願意加入中共這樣的一個效果。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28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播出了一段微视频，题目叫做和合共生，命运同舟。这个视频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回答时代之问，照亮未来之路，并且彰显中国之志。究竟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番说话呢？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大会议上面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短语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格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日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当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后的版本当中被替换。六月底五眼联盟的五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的决议，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语言。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孙允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被拒显示西方对中国越来越警觉。孙允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的决议，有一个成分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关注。中国在未来再想将自己的一些理念将它塑造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不单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遭遇阻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譬如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顶回。中国学者王义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是因为中国没有同世界解释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联合国通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后来他在众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场合一次次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且将此标榜为中国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习近平后来也都频频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来到展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和谐万邦的天下观。但是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天下观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以实现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霸权稳定而已。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在9月23日在国家亚洲局举办的一场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论和实践的视频会议上面说，当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们似乎拒绝了西方的模式，转而返回到中国过去的经验，试图从中国过去的经验从天下和朝贡体系之中得到灵感。天下指的是世间万物，朝贡体系就是中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罗兰又说，中国设想的这个新秩序当然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复制，在中共的体系当中还有列宁主义的成分。罗兰和同事用两年的时间试图搞清楚中国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们得出了上述的结论。9月23日的这次研讨会也是罗兰和同事的报告的发布会。罗兰说，中国目前并不企图马上推翻现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目前主要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全球南南国家，寻求建立影响力。一带一路就是实现这样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说，这个是中国对世界愿景的支持。他又说，这一方面是愿景还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的利益愿景的具体的方式，因此这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工具。中国政府对此其实毫不讳言，他们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但是罗兰说中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等级制的非对称的关系令他禁不住联想到朝贡的体制。他说中国是最大的最强亦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国家就是较细小和较弱的国家，他们围绕着中国运转，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扬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